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年我们从银行业的报表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银行们竟然都在靠卖保险赚钱。比如建行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大涨 20%， 再比如农行保险业务收入也大涨十几亿。股份制银行里，平安银行代理个人保险收入大涨 46%，城商行里也有上海银行、长沙银行保险代理收入也都是两位数增长。基本上 A 股上市银行每一家保险代理收入都是大涨。今年银行业这么有默契的集体卖保险，这背后肯定不简单。所以好奇之下，小翠我专门找了点关系，去国有银行内部相关部门打听了点情况。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银行业竟然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集体给中国老百姓挖了一个巨大的保险的坑，而且金融监管部门也是帮凶。其实两年前我就专门做过节目，给大家预判了未来保险业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那时至今日，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朗了，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专门来讲一讲保险业现在到底有多坑。说到买保险，咱们平时上网也得注意风险，网络安全不是小事，而保护您的网络安全可以从使用 VPN 开始，隐藏 IP 地址保护您的隐私，并且 VPN 还能让您畅享世界各地的网络内容。跟很多人一样，我们自己最开始接触 VPN 也是尝试先寻找免费的，然而免费的东西最贵啊，市面上免费的 VPN 通常很不稳定， bug 一堆，要不就是各种广告，或是背后藏有一些陷阱，最后不仅钱没省下，还浪费了很多时间。而咱们的老朋友 Surfshark VPN 能够做到不监控、不追踪，也不会储存记录您所有的线上活动。 Surfshark 在全世界有3000多台服务器，遍布100个国家，遇到您想看又看不到的内容， Surfshark 轻松为您获取。比如各种体育赛事啊，自己订阅起来那是很贵的，还麻烦。再比如各大串流平台常常根据您的所在地区别展示内容，有了 Surfshark 再也不用担心看不到喜欢的电影电视剧了。值得一提的是， Surfshark 是一个账号无限数量设备使用，既不用切换账号，又避免了重复消费，自由获取全世界的网络资源。请您立即点击链接 surfshark.com/COI 或使用优惠码 COI 翠，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简介或置顶留言中，点击直达还能多送您额外4个月。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按照我以往的从业经验，我认为银行代销保险产品只是和保险公司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保险公司出产品，银行出销售渠道，从中赚取一些中间收入。但今年我打听下来才知道，原来这两年银行业利润压力太大，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帮保险公司卖产品了，他们想要吃下保险业所有的利润，因此他们自己就干起了保险公司。像国有银行早就都有了自己的保险牌照，比如工行就有自己的工银安盛，农行有自己的农银人寿，建行保险板块更完整，保险子公司有建信人寿、建信养老，还有建信财险。中行也一样厉害，既有自己100%控股的中银保险，又有合资控股的中银人寿。国有银行毕竟地位超然，所以他们拿到保险牌照是得到政策支持的。但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梯队股份制银行们，除了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通过集团层面拥有保险牌照以外，其他银行就没有自己的保险子公司了。那么他们要如何从保险业务里多分到一些利润呢？监管部门想出了一招，成立一家叫国民养老的保险公司，让一众银行、保险、券商、国企一起来做股东。我们查询一下就会发现，国民养老保险在中国境内一共有17家股东，分别是工农中建交、邮储6家国有银行，以及中信、招商、兴业、民生、华夏等5家股份制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另外还有泰康人寿、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大型保险证券机构，最后就是像国兴资本、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等国有的实业投资领域企业。每个股东的出资额在2到10亿不等，公司注册资本金高达113.78亿，一下成为全中国资本金最高的一家巨无霸保险公司。国民养老保险，大家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能安上国民两个字的，那绝对是背景深厚，来头巨大。 所以理所当然的监管各种政策倾斜。2022年底，中国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第一批保险产品只有7款入围，其中一款就是国民养老保险的国民共同富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国有银行内部专门负责保险板块的朋友告诉我，今年国民保险业务正在大肆招人，据说是因为他们打算扩大业务啊，特别是银保业务。他们为了招揽更多的业务人才，给出的待遇也相当的不错，像基础客户经理他们会给到6000到8000元的月薪，那比如是渠道经理，那么就会给到10000到17000的月薪，如果是渠道总监，那就可以拿到20000到30000的月薪。而且他们对学历的要求也非常低，你只要本科以上就行啊，基本上做业务就是以务实为主，你只要能把保险产品卖出去，你就是他们想要的人才。据说他们已经招揽了一大批人，并且打通了各大银行的销售渠道，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所有的网点都会对他们开放。销售的保险产品也主要以期交产品为主，因为这个产品的利润是最高的。并且为了专门帮助国民养老保险扩大销售的规模，银保监会竟然在监管上也对其特别放松。以往针对银行代销保险的合规要求，也就是3+1限制，不得强制搭售，不得误导销售，不得捆绑收费，银行代销保险的网点数不能超过总数的1/3，这几条监管红线现在全部对国民保险放开。这看起来就非常像一场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却面向所有中国人的保险收割大会。由于现在银行都是给自己卖保险，不像以前只是代销保险公司的产品赚中收，所以为了让自家的保险能卖得更好，他们在产品上也动足了脑筋。比如第一条，放宽对被保险人的年龄限制，现在你85岁90岁都可以成为被保险人，反正放宽了年龄，就有利于银行向更多群体兜售保险产品。还有第二条，银行会把分红保险当理财产品来卖给客户，这属于典型的误导性销售，但现在监管根本就不管。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银行能有更多的利润，所以像工行基本上已经内部规定只可以卖自家的保险，如果你卖了别人家的保险，那还得写情况说明，给上头一个合理的解释。其次，他们还克扣员工的绩效，卖保险的提成一直是银行代销业务里比较高的一块，所以很多一线销售人员为了奖金都会很愿意推销保险。以前保险公司给银行的代销费就是分两块，一块公对公给银行，一块私对私给员工，但现在银行卖起了自家的保险以后，给员工的业绩提成反而比外来的保险公司还低。我问了一下，据说现在员工卖自家的保险能拿到的提成竟然只有以前卖别人家保险的 30%， 所以员工们怨气都很重，但是奈何银行就是拿政治任务去压他们。我是实在没想到现在工行的吃相也会这么难看了。假如工行的一名员工他卖的是其他保险公司的产品，那10000块钱的业绩他能拿到的提成可能是100块，但他卖自家的产品以后能拿到的提成只有30块了。于是工行的员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就更倾向于去销售其他保险公司的产品，所以工行才会专门出一个规定啊，不允许他们销售其他保险公司的产品。如果你非要销售，你得写一个情况说明，告诉领导为什么你非这么做不可啊，这个理由你得说服领导。其实工行这么做啊，就是典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大家说是不是？你保险公司都是自己的了，保险利润就等于全吃下了呀。大家要知道保险可是很赚钱的，因为资金成本特别低，资金年限又特别长，所以保险公司可以拿出大量的钱去投资赚钱。看看证监会是怎么说的，引导保险这样的长期资金入股市，所以银行持有保险牌照就可以赚取高额的投资收益。结果堂堂工行给自家员工的保险提成竟然还不如人家外来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太刻薄了一点呢？这还是工行啊，国有银行里一直被称为员工待遇最好的宇宙第一大行，现在对自己的员工也压榨成这样了，那大家觉得其他的银行情况会更好吗？ 这两年银行净息差一直收窄，利润压力很大，所以各大行都在想办法增加非息收入，而保险作为代销业务里利润最高的一块，自然就成了各大银行的重点发展对象。国有银行开始专注卖自家的保险产品，股份制银行拼命混进国民保险里吃大锅饭，像浦发这样没混进国民保险做股东的，也会想办法收购一家保险公司，拿到自己的保险牌照。据说上海人寿就要被浦发收购了。总之，所有的银行都在动保险的脑筋，想把保险当理财一样卖给中国老百姓。这也使得保险业正在进行一轮洗牌。第一梯队自然就是大银行持股的自家保险品牌，第二梯队就是国有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太平保险、太平洋保险、中国人保、新华保险，这些保险公司因为有国有背景，还是可以进入银行的代销通道的。但其他的民营背景的保险公司，像阳光保险那几家，那对不起，几乎已经完全被银行赶了出去。这些保险公司以后就会失去银保渠道这一业务来源，最终要么被某家银行收购成为别人的子公司，要么直接破产清算。所以最后小翠要提醒大家，中国的保险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各大银行共同布下的陷阱。监管想要有更多的保险资金去兜底股市，去投资政府基建，甚至帮地方政府化债，而银行希望通过保险牌照增加利润收入，美化自家的报表。对银行来说，保险资金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成本几乎等于零啊！因为保险产品都是长期的，老百姓交了钱十几年都不会拿出来，银行就可以拿着这些钱随便做投资，赚取的收益都是自己的。即便会发生一些赔付，赔付额也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早就精算好了，甚至赔付条款还可以进行独家解读，拒绝理赔，这都是中国保险业的传统手艺了。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所有的银行储户就天然成为了他们眼里的韭菜。因此大家要警惕这样两种风险：第一，银行会误导你，他们会用理财话术把保险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卖给你，特别去欺骗那些没有什么鉴别能力的老年人，等到你买完发现资金被长期锁死，并且退保还要付巨额手续费，这时候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你就算去监管部门投诉他们虚假销售也没有用，因为监管现在已经和银行穿同一条裤子了。第二，你要清醒的知道，银行员工是不会给你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的，他们只会推给你两类产品，一类是上头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一类是对他们来说提成最高的产品。因此作为储户，你要自己学会自己给自己规划理财，而不要过分信任银行。总之，中国的保险业已经织好了一张大网，等着中国人一个个往里跳。在这里头，银行、保险、监管，他们都是一伙的，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哦。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 Surfshark VPN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